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85461350854574，854613508545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到1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6到7度。天气趋势，28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气温7到17度。29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气温11到20度。最近啊，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可以说席卷了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在降温以后呢，全国很多地方都提前的感受到了常年像11月份甚至12月份的寒冷。而在未来的一周时间当中呢，其实还会有两股冷空气来影响我国。这就会让不少的人担心啊，说今年的这个冬天和常年同期相比是偏低的，处于一个中性偏冷的状态。经过综合的研判，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冷水将会持续的发展，秋季的后期将会进入拉尼娜状态。受其影响，今年冬天我国北方和西南地区、华中等地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雨雪天气，而华东、华南等地则会容易出现阶段性的气象干旱。统计就显示说啊，发生了拉尼娜事件的冬季呢，我国的气温偏低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更大一些的。特别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之前，主要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较常年同期它是偏低的，尤其是像华北的北部、东北的南部、华南的大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北部，以及西北地区的大部等地。第二个呢，就是冬季北方的雪灾和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近气温偏暖的情况也是会频繁的发生。比方说2020年特别是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当然了，更具体的情况呢，国家气象中心将会在10月底来组织会商研判，形成2025到2026年冬季气候的预测意见。不过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了大家啊，因为近期昼夜的温差是逐渐的拉大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其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进行参与。工作和生活当中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提醒大家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开始缴费。那哪些人可以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呢？如果说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话，就可以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首先要具有本市户籍的居民，或者说具有本市学籍的在校学生，以及在本市取得居住证而且未在原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常住人口。这三类人群只要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就可以来购买城乡居民医保。如何来办理啊？它分不同的情况。对于一般的居民而言啊，就大部分人而言，它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当然如果说你过去没买过，你现在要新买，或者说家里有这个小宝宝刚出生啊，这部分属于新增的城乡居民，这个要带着户口本或者说呢居住证以及身份证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村委和社区办理参保的登记手续。当然如果说你过去一直买啊，就属于续保的，这部分城乡居民是不需要办理登记的手续的。第二部分呢，其实涉及到的面也比较广，就是在校的学生来参保。这个呢，主要涉及到像全日制的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托幼机构等，以学校为单位集中办理在校学生的参保和续保的相关的手续。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啊，正在读书或者说正在上学的话，可以通过学校来集中进行参保。那在参保的过程当中呢，比方说他可以享受到一些附加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保障的政策。第三部分就是一些困难群体的参保。那各级的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农业农村总工会等部门，他会按照各自的职责主动的来提供各类医疗救助对象准确完整的信息，协同医保经办机构做好各类医疗救助对象的参保登记工作。最后一类呢，就是涉及到跨县区来参保的人员。这部分参保人员在本市范围当中因为户口迁移或者常住地发生了迁移，那就可以在户口的迁入地或者取得居住证的常住地来办理参保缴费。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的标准是多少钱啊？每年是420块钱。如果说是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居民，每人每年也是420块钱。其他的啊，就是大部分其他的成年居民，每人每年是440块钱。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困境儿童、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的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市县区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支出型困难家庭当中的大 重病患者，具有当地户籍的临时救助对象当中的大重病患者，以及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等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的缴费部分是由财政予以全额资助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来缴纳呢？这个要提醒大家，集中的缴费时间是2025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而待遇的享受期限是2026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目前来说的话呢，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个人缴费的部分是由学校统一来代收代缴的，其他的人员呢可以通过类似于像微信、支付宝，还有江苏医保云的 APP、 电子税务局的 APP 以及银联移动的 POS 机，还有银行的网点，都可以直接来进行缴纳。缴费之后啊，大家可以享受到哪些待遇啊？其实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以后，可以享受到像门诊、住院、生育、大病等方面的医疗保障。咱们先来说一说门诊啊。普通门诊的统筹主要体现在，如果说您在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合规的费用800块钱以内的话，可以报销 50%。那如果说实行的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参保人员，封顶线呢是900块钱，门诊的慢性病对应合规费用是500块钱以上的部分，在一二三级医院可以报销 65% 到 75% 不等，封顶线呢会根据病种的不同分别是3000和5000块钱，门诊的特殊病年度限额内的合规的费用，甲类传染病的报销比例是 100%， 还有腹膜透析的报销比例就是 95%，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报销比例是 70%， 其他病种或者治疗方式的报销比例是 90%。 在校学生在校内遭遇到了无第三方责任意外伤害的合规费用，在一二三级医疗机构可以报销 60% 到 80% 不等，年度的封顶线是3000块钱。这个是指的在门诊哈，就是它根据它分为几种情况嘛，包括普通门诊的统筹、门诊的慢性病、门诊的特殊病，还有就在校学生啊，它情况不太一样。住院的话呢，其实它也是有起付线和封顶的，在统筹区内一二三级医院住院的起付线分别是200块钱、400块钱和800块钱，起付线以上合规费用成年居民的报销比例分别是 85%、 75% 和 65%， 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各费用段的报销比例要比成年的居民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要达到 95%、85% 和 75%， 而且对于10万元以上部分报销的比例达到 90%。 在统筹区内一二三级医院其实就是更多的是比方说他优先啊就鼓励大家到社区医院去就诊，因为社区医院呢一个方面就是他住院的话他起付线要低一些，而且相对来说报销的比例也会更高，比方说大家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或者说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他们都属于三级医院，相对来说它一个方面起付线比较高，比方你住院它的起付线要800块钱以上才可以，另外呢报销的比例就只有 65% 啊，所以说鼓励大家到这个社区医院啊或者说县区的医院优先来进行就诊。 在生育方面啊，我是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国家和省计划生育政策的合规的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保障的范围。住院分娩的合规医疗费用，先按照城乡居民医保的普通住院进行报销，剩余的部分是由财政进行补贴的。而产前检查定额报销是321块钱。再来说一说大病保障部分啊，参保的居民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在报销了以后，如果说个人负担超过了一定水平的住院、门诊的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的合规的医疗费用，由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再进行报销，起付的标准这个就比较高了啊，要达到16000，封顶的话呢是500000。个人如果说负担16000以上、8万块钱以下的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报60%；8万块钱以上到150000的话，可以报70%；150000到500000的话，可以报80%。如果说是符合条件的困难居民的大病保险的起付标准，它降了啊，降低成8000块钱，而各个费用段的报销比例相应的也提高10个百分点。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关注到了啊，关于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方面的情况，也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哪些人可以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如何来进行办理。另外它缴费的标准哈，350、420和440啊，也是不等的。另外呢，集中缴费的时间是2025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待遇享受的期限是2026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但是呢，有的人就比较着急啊，比方说他超过了集中缴费期了，就是没有在今年的10月到12月份这个集中的缴费期来缴费，那在集中缴费期结束之后是不是还可以接着缴费？首先要明确啊，就是集中缴费期过了以后继续缴费是可以的，但是要从参保缴费之日起2个月以后才能够享受到医保的待遇。当然了，这个也不全是这样的啊，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家里添了小宝宝，这个新生儿在出生90天以内，如果说按照规定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登记并且缴费到账的，他是不设置待遇的等待期的，也就是说他从出生开始就可以享受居民医保的待遇。 种情形呢，就是退役军人和他们的随迁的未就业的配偶和子女，在身份转换的时候呢，没有参加居民医保。那从身份转换之日起90天以内参加居民医保，并且按照规定缴费到账，也是不设置待遇等待期的。从缴费到账的次日起，就可以享受所缴费年度的居民医保的待遇。第三类啊，就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也是从身份转换之日起90天以内参加居民医保，并且按照规定缴费到账，同样也不设置等待期，从缴费到账的次日起享受所缴费年度的居民医保待遇。还有呢，就是职工医保停保的人员，他在身份转换的时候没有参加居民医保，从身份转换之日起90天以内参加居民医保，并且按照规定来缴费到账的话，也是不设置等待期的。第五种情况呢，就是没有参保的新增的医疗救助对象，及时的资助参保，也不设置待遇的等待期。第六种情况呢，就是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他没有能够在集中参保缴费的时间内缴费的话，从缴费到账的次日起来享受所缴费年度居民医保待遇。最后呢，就是学生了啊，比方说在本市新入学首次参保的全日制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他呢是从9月1号到第二年的12月31号可以享受居民医保的待遇。缴费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比方说交错了怎么办？如果说参保的居民在集中的缴费期内缴纳次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在进入待遇享受期之前，哎，比方说发生了死亡，或者户口迁移到本市以外，或者说有其他的，比方说就业啊，过去的时候呢，我是没找到工作啊，我在家呢，但是呢，我十月份把这个钱缴了，哎，十一月份我找到工作了，我就业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在一些银行、税务大厅等各个缴费渠道误收误缴需要退费的，这个呢可以到各县区的税务部门提交退费的申请，医保的经办机构会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具体承担退费工作。最后呢，有几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就是缴费的时候，首先大家要认真的核对参保地的信息，如果说发现显示的社保的经办机构和你当前的参保地不符的话，你要前往当地的参保地的所在的乡镇街道变更参保信息以后再缴费。另外，如果说大家是通过像微信啊、支付宝啊等等线上渠道来缴费的，在缴费以后的3到5天之内可以通过原来的渠道来查询一下缴费的状态，如果说缴费的状态异常而且钱款退回的话，可以重新来缴费。再一个呢，就是我市的城乡居民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也可以参加，当然了也可以自愿参加一些普惠型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里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在10月25号的时候呢，12306铁路的客户服务中心新增了团体旅客车票电话受理服务。铁路的12306客户单包括网站，单笔购票的数量上调到了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添加的乘车人数由15个人调到了30个人。同时呢，铁路各个客运车站继续现场来受理团体旅客来购买火车票的业务。所以说今后啊，涉及到像一些旅游啊、研学啊、演出啊、赛事等团体旅客集中购票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12306客服中心开通的团体票电话受理服务，可以为开车前三天以及三天以上，而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来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的服务。业务受理的时间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如果说申请团体票的旅客呢，可以拨打铁路的12306的客服电话，按3号键接入团体票客服的专席人工服务，提报日期、车次、席别、人数等具体的需求，以及订票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12306的客服中心在受理了团体票购票需求之后，将会根据余票的情况和订票的旅客来沟通。如果说这个票额，就是这个票的数量哈，能够满足需求，那就会生成一个团体票的订单号，并且通过短信和电话的方式告知旅客。如果说这个数量它没办法满足你的需求，那就会和旅客来沟通调整的方式。订票的旅客在接到通知的次日24点之前，凭借团体票的订单号，持所有的乘车人的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都可以啊，然后到全国任何的铁路客运车站的窗口支付全部的票款并完成购票。当然了，如果说你没有在时限当中支付购票的话，订单也会自动的取消。其实这更多的就会方便一些啊，比方说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孩子啊需要出去研学啊，或者说一起啊到什么地方去举行夏令营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好的，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喂。
哎，你好。
那个，我请问一下，那个残疾，一些残疾要不要买交那个医保那个？
一级残疾是不是？
嗯。
有一些他是可以享受到就是免费的这个政策的，但是呢，目前来说，你是不是就是不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吧？
对。
一级残疾目前没有。
没有。
对，没有。
都要买。
对对，对，如果你需要的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好吗？
好的。
好，再见啊。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集中的缴费期哈。那集中缴费的时间呢是从10月份一直到12月份，待遇享受的期限呢是2026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刚才呢也有听友咨询到了，就是关于就是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的话，哪些人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享受财政的全额资助？这个呢，主要涉及到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困境儿童、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的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市县区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支出型困难家庭当中的大重病患者、具有当地户籍的临时救助对象当中的大重病患者，以及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群等这部分医疗救助对象，如果说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话，个人的缴费部分是由财政予以全额资助的。刚才我们和大家提到了，从10月的25号开始，铁路的12306的客户服务中心新增了团体旅客的车票的电话受理服务。铁路的12306的客户端单笔购票的数量那上调到了19张。那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添加的乘车人的数量由15人调整到了30人。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家庭啊，比方说好几家人打算约着一个假期或者说寒暑假的时候，几家人共同乘坐铁路的这个比方说火车呀或者说高铁啊动车出外旅游的话呢，其实购票就会更加的方便。现在呢有不少的小区啊，其实年头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长了，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小区里它是有电梯的，但是现在电梯在用了十几年之后啊，可能出现比方说一些老化或者说零配件啊不太容易配到。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从市住建部门了解到，2024年我市成功的完成了86部老旧电梯的更新。 而2025年我是有463部住宅的老旧电梯被纳入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更新改造项目。现在呢，电梯品牌的征集投票工作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招投标的环节，这就意味着这项民生工程进入到全面的实施期啊。那2025年就是我市463部住宅的老旧电梯被纳入到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更新项目。这也不知道啊，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哪些听友他们家里啊这个小区里的电梯。大家都知道电梯更新呢可以说是我们江苏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重点任务之一。截至到今年的8月份啊，全省已经完工了5273部电梯的更新，完工率达到 94.2%。 在2024年的时候，我市是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支持，率先的对86部使用的年限超过了15年而且故障频发的老旧电梯实施了集中的更新，总投资大概有1391万。目前呢，86部电梯已经全部安装完成，投资完成率是100%。而2025年，我是在全面摸排居民意愿的基础上，向上级申报需要更新的老旧电梯，最终有463部获批纳入到国债支持项目，其中市区的420部将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来进行推进。什么是集中建设呢？就是说集中建设这个模式它就可以充分的发挥规模化的优势，就避免重复的招标，而且呢缩短了施工的周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居民的生活影响。不知道这463部电梯当中啊，有没有咱们听友的这个电梯的家里小区的电梯啊。现在呢，这个品牌投票的工作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后续的话呢依法开展招投标，确保项目高效的落地。同时呢，住建部门也会持续的来完善一站式的服务流程，强化质量的安全监督，让更多的居民早日享受到一键直达的便捷和安全。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就是关于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的情况啊。再和大家关注到同样是跟医保有关系的，现在呢市区范围当中部分医保的经办服务窗口进行了优化调整。 从2025年的11月的3号开始，有两处医保的经办服务窗口进行了优化整合，原来办理的地址就停止办理医保业务了。首先呢，就是原来东部城区医疗保障便民服务站所有的窗口整体优化整合到了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二层的36到37号窗口。另外就是原来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B 区的21号窗口，也就是花果山大道19-5号的这个医保窗口，优化整合到了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经办窗口，也就是4号楼的一层啊。这样的话呢，原来东部城区的医疗保障便民服务站的窗口和原来花果山大道19-5号的医保窗口就全部从11月的3号以后啊，就全部停止办理医保的业务了。目前来说呢，在优化整合以后，市区范围当中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主要有4处，最主要的就是在瀛洲路9号连云港市政务服务中心4号楼一层的这个1到17号窗口。第二个呢，就是在秦东门大街56号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一层的 A001 到002号窗口。第三个就是位于虚沟街道栖霞路111号的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二层的36到37号窗口。还有一个医保窗口啊，是在海州区朝阳中路3号的路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在路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也可以来进行办理。其实呢，现在很多的这个业务呢都可以通过基层的网点来进行办理，也就是说你可以就近到一些乡镇街道或者村社区的医保服务网点来办理。比方说在一些乡镇或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你可以办理类似于单位参保登记、职工的参保登记、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职工的参保信息的变更登记、城乡居民参保信息的变更登记，还有参保单位或者参保人员的参保信息查询、家庭共济账户的绑定解绑、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的转诊人员备案和其他临时的外出就医的人员备案。绝大部分大家常用的这些业务啊，其实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办理。如果说你在村里或者社区的话呢，能够办理像城乡居民参保的登记和参保人员参保信息的查询，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其实呢大家就可以通过像一些便民服务站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依然是跟医疗有关的信息啊，在这儿提醒大家，为了进一步的优化诊疗的资源，提升服务质量，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肿瘤放疗中心在10月28号也就是明天会正式的启用，同步的高新院区的肿瘤病房也会搬迁到开发区院区。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这个时间呢是10月28号也就是明天，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肿瘤放疗中心将会正式的启用，同步的高新院区的肿瘤病房也会搬迁到开发区院区。在这儿提醒大家啊，高新院区的过去的肿瘤科一这个病区会搬迁到开发区院区2号楼9楼的东区，高新院区的肿瘤科二这个病区会搬迁到开发区院区2号楼9楼的西区，另外开发区院区的综合内科一这个病区会搬迁到2号楼10楼的东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是10月28号明天开始正式的启用。今天呢已经是10月27号了，到了10月底了，还有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要迈入到2026年了。相信呢有不少的听友呢，他今年的年休假还没休呢啊，他特别的担心啊，说这个年休假可不可以跨年来休。首先要明确啊，如果说职工连续工作在一年以上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带薪的年休假，而职工累计工作满一年不到十年的，年休假是5天的时间，满10年不到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的时间，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的时间。国家法定的休息日和休假日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那这个职工到底能不能跨年来休这个年休假呢？这个呢，其实在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当中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如果说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但是一般不会跨年度来安排。当然了，单位如果说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实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单位确实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过职工本人的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于职工应休而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单位呢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你本来应该休假但是没给你休啊，确实因为单位的特殊情况没给你休，那是按照300%来支付你的年休假的工资报酬的。但是如果说你休了，就是职工在休年休假期间，这个工资应当如何来发放呢？首先要明确，单位呢要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可以享受和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有的人呢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今年啊我休了病假了，身体不太好啊，单位就说呢我这个年休假就不给我休了，那请了病假还能不能正常的休年休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当中规定啊，累计工作满一年不到十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在2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10年不到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在3个月以上的， 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在4个月以上的，将不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如果说你病假的时长啊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其实依然可以正常的享受年休假。还有呢，就是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这个都不会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